亲爱的主耶稣，我要感谢你，我要赞美你，是你赐给我一颗渴慕你的心，让我的心思念你，让我的灵渴慕你，让我有如植在溪畔的树，昼与夜我的心默思着你的诫命。主耶稣，你使我像植在溪畔的树，准时结果，枝叶不枯，是你供应我这生命的活水，让我从救援的泉源里吸水，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我的心欢乐，我的舌愉快，连我的肉身都安息在希望中。主耶稣，你做的样样都美好，感谢赞美你，又赐给我们新的一天，求你祝圣今天是我们充满你圣神的一天，是我们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认识你的一天，让我们借着你圣神的光明来把光明看见。是的，主耶稣，你开我们属灵的眼，借着你圣神的光看见你荣耀的面，听见你永生的话。你开我们属灵的耳，让我们听见你那爱的话语，永生的话。你触碰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满了喜乐，满了安慰。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天主是爱，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因为他是爱，他做的每一件事里面都是因着他的爱，也显出他的爱。他是光，在他的爱中，他让我们借着他的光明，在爱中体会到他是圣洁的主，他是荣耀的主，他极其慈悲，缓于发怒，他是爱我们的天主，他做的样样都美好。他在爱中要为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摆设了神圣特别的婚宴，他就在准备这个婚宴，这就是天国，这一个美好的地方，美好的筵席，是经过他很长时间的一步一步的准备。而在这准备的过程中，他准备了把天国带进这一个物质的世界里，但是这一个起初被创造的物质的世界，就是我们所存在的这世界，却被罪恶玷污了。他原来做的样样都好的事，就因着这罪恶的那一个背离天主的撒旦诱惑了亚当厄娃，他先诱惑厄娃，再诱惑亚当，做了天主禁止的事，而犯了罪，死亡就进入这世界。原来天主没有造死亡，也就是不是婚宴之后都去死了，不，永远活着，永远活在天主给我们的丰盛加丰盛，美好加美好，我们是有永远不会死的生命，那是天主给我们的生命。为什么会有死亡呢？ 死亡是因着罪而来的，罪进到了世界，死亡就进到了世界，这个世界就在罪恶中，人会死，动物会死，所看到的一切都不能够继续的保持着那原来天主造的样子。而在这一个极大的令天主很伤痛的情况发生，天主是爱，他还是爱他所创造的人，怎么办？没人能办。亚当、厄娃想到的办法就是编无花果的树叶，让自己看不到自己的错误，赤身露体，可是罩不住，遮掩不住，这一个世界就在罪恶里，人开始活在恐惧中，害怕中。为什么亚当、厄娃要躲避天主的面呢？因为他害怕，所以隐藏了。该怎么办？没有人能有办法，就是天主有办法，他永远有办法。若望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他竟然这样爱了他所创造的世界，他把他怀中唯一的圣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使凡信耶稣基督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我们这一个会死的生命，血和肉就不能承受天主的国，这一个会死的肉性不能够做耶稣基督永远的新娘，永远的心腹。他就给我们他的圣子来救赎我们，使凡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我们得着了一个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天主圣神就重生了我们，从神生的属于神，从肉生的属于肉，我们有从神而生的生命。这一个天主耶稣基督复活永远不会死的生命，他给了我们。这一个生命是会成长的，是会继续的。天主爱我们，他就喜欢给我们善好的，而且爱到一个地步，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也就是天主把他自己给我们，这是一个最大的礼物。这个礼物他都给了。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的第八章三十二节，他既然没有连续自己的儿子，反而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了，岂不也把一切与他一同赐给我们吗？也就是他把耶稣都给我们了，岂不把一切在基督内都赐给我们？一切的美好圆满丰盛都是在基督耶稣里，在他内有智慧，有知识，一切属神的祝福，一切的丰盛都是在基督内。他把基督赐给我们，基督住在我内，在基督内的丰盛就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得光荣的希望。他就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内在的启示，他就在呼召我们。所以这是多么多么大的爱情，他给我们的是这样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象的，就是天主阿爸父把他的最爱怀中唯一的圣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救主，让我们得着了永生。在路加福音十一章那里提到了，你们求必要求得，你们找必要找到，你们敲必要给你们开。 主耶稣在那里提到了，你们纵然不善，善且知道把好的给你们的子女，纵使有一个不善的父亲，他还是愿意把好的给自己的子女，因为他爱他的孩子。更何况我们天上的父，岂不更将圣神赐予求他的人？就是他不但把他的圣子赐给我们，还把他的圣神也赐给我们。这圣神就是无限量的丰盛，无限量的恩宠，无限量的能力，他都赐给我们。就是这样爱我们的天主，把这上好的赐给我们，给了我们。孩子在小的时候是不断的领受，没错，领受。大了以后就要学习着以爱还爱。有一个妈妈非常非常爱她的儿子，有一次她为她的儿子准备了一些点心，一个小便当，带了一些吃的，也带了一些水果。他们就到郊外公园里玩，玩得非常高兴。后来他们肚子饿了，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吃的，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吃的，妈妈饿了，儿子也饿了。妈妈就问自己的儿子说，我们带出来的食物还有吗？他说，妈妈，还有两个苹果。妈妈说，太好了，现在吃苹果是正是想到胃口都开了，而且有水分可以止渴。然后妈妈就说，那我们拿出来。儿子就拿了一个，妈妈等着儿子把这个给他，他拿了以后就先咬一口。有的是小孩子在抢东西的时候，他拿好几个，都每个都抢一抢，我舔一舔，别人就不要了。然后他就拿另外一个，妈妈就想说，这一个可能是要给妈妈的。他还没给妈妈，又咬一口，妈妈的心都碎了。这都是我给你的，难道你就不能够给一粒给妈妈吃吗？你一定要吃两粒吗？但是妈妈很爱，因为爱是寒冷的，可心很凉，也是寒冷的。可是爱不动怒，妈妈没有动怒，妈妈还爱不爱这个儿子？爱。这儿子说，妈妈，这一粒给你，因为这一粒比较甜，我想要把甜的那个给你，温不温馨？有没有良心就能温馨，就不是寒冷的，而是火热的。这一份爱就把两个人的情感拉得更近，对不对？就更近。所以我们在主的爱内成长长大，我们在成长长大的过程中，事实上我们领受了很多很多的好，而我们会进入一个生命的状况，愿意以爱还爱，把好的给自己的父亲母亲，爱我们的父。这不成熟的孩子把酸的坏的碰坏的给你，但是成长乖巧应当有的好孩子，要把好的给你爱的人，要把好的。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我把我的罪恶，我把他酗酒，我把他坏脾气，我通通交给你。你看他祈祷全部都是把坏的交给天主，天主也愿意拿走这些坏的，那为什么好的都不给他呢？要学习的把好的给他。你如果给一个君王礼物， 你给他的是不是治好的？所以天主会教我们。有一位姐妹，她非常爱主，她家里的吸尘器旧了，她就想说，我很想要买一个新的吸尘器，可是旧的还可以用，丢了可惜，我又不需要两个，就在那里想。在教堂里面就听到神长说，我们的教堂吸尘器坏了，需要有一个吸尘器，谁家有吸尘器不用的多的，就拿来教堂，我们可以用。他好高兴哦，这是外在的记号，里面有我里面的启示，这两个合到一起，他就说，主啊，你俯听我的祈祷，就去买了一个吸尘器，准备把旧的吸尘器下一个主日就带到教堂去。后来又想，神长可能需要，我明天就带去，这是不是很迫切？他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每天清晨四点钟起来读经祈祷。他坐下来读经祈祷的时候，他才跟主说话，还没讲话的时候，主先说话了。主说，我的女儿，你不要用的吸尘器我也不要，你都不要了，为什么我要呢？你为什么把你的垃圾时间给天主呢？其他的时间都用来搞电动，看各式各样的连续剧，而且看不该看的东西，你为什么把你的年轻力壮的好时间好精力通通都浪费在淫乐中？主啊，有一天我会读经，就是我退休的时候，有一天我会侍奉你，就是我公司都不要我了。那么天主一定要公司都不要的人吗？那是因着他的怜悯，他欢迎我们，不论老少，他给我们机会，是他的怜悯。但是他看人心，你到底是什么心？这姐妹是立刻悔改，马上就把吸尘器带到教堂。是新的还旧的？新的。你们都有光，你们怎么知道？有光的就会知道很多天主愿意我们知道的事。当你有爱，你就懂得天主的爱。他把新的给了天主，他家里就继续用着旧的，他不愿意再买了，纪念这是主对他的爱，要把好的给他。最好的就是他给我的，对不对？他不会给我不好的，他给我都是好的。那上好的都是由他而来的。为此编年记上的最后一章那里提到，其实一切的好都是由你而来，我们只是将从你手中领受的好再献给你，这叫做奉献，不是给垃圾叫做奉献，不是好的自己用坏的给他叫做奉献，或许也叫奉献，但不叫馨香的奉献，不是合理的奉献。天主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最好的，最好的，他堪当我们也给他最好的，是不是？我们最好的生命就在你信主那一天，你认罪悔改，他保险洗净你过去所有的罪恶，给了你新的生命，你原来没有的生命却有了新的生命，那是你最好的生命的时期。从那一天起，有时我们又会犯一些罪，玷污这个生命，他给我们圣洁公义的救恩的衣服，义德的外袍，让我们穿上白衣与他同行，那是我们最洁净的衣服，有时我们的罪又把它玷污了。有时为了一个小小的吸尘器，你也是玷污了这一件白衣，甚至你不知道。我们其实没有办法保守天主给我们的恩惠，我们没有办法，你能够靠自己保持着这白衣都是洁白不玷污的吗？ 一天都不能，一个时辰都不能。就是我们实在没有能力去保守天主给我们那一份最好的继续的是那个样子，这件白衣，这个生命。而且天主给我们很多的恩惠，我们离开他，我们会耗尽这一切。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个当子，是不是把我应得的那一份给我？说实在，我们什么都不应得，他凭什么得？我们凭什么耶稣基督要为我而死，把救恩给我？我们是不堪当、不该得的。但是他好，愿意给我们。当这小儿子这样说，把我应得的一份给我，阿爸父给他没有？因为阿爸父本来就为他准备好，不是他应得的，他为我们都准备了极丰盛的产业。那么你把它拿来，就要离开它。有时天主给我们丰富的恩典，我们就不再这样依靠它。当我读到“求你今天赏给我今日的用粮”，我就不为明日的用粮祈祷。今天你给我，他每天都给我，因为明天的用粮呢，明天再去求。早上捡马蜡是不是这样？今天捡呢，明天再捡，后天再捡，他会继续的供应，不会缺的，每一天都供应。因为如果给你一星期的用粮，你就一星期去求一次，对不对？七天的马蜡，那么你就一礼拜去一次。如果给你一年的用粮呢，那么咱们明年再说。所以我知道他的心，不是他不要给我，是我要学习每天依靠他，每天都依靠他。所以我就不为未来忧虑，今日的苦已经今日够了，今天你给我平安，今天你给我一切的需要，他每天都给，使我一无所缺，每天都平安。难道有一天他就给你断粮吗？不会。这个当子就是拿了太多，他根本不要他的父，他跑到非常非常远的地方，远离父的面，就在那里荒淫度日，耗尽了他所有的一切。这是当子。父爱不爱他？还是爱他，要他悔改，不能继续这样。主永远让我们有机会悔改，回到他爱的怀抱里。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离开天主保守他给我们的恩典，同意吗？这是真理。那该怎么办？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圣经讲的弟兄们指的就是信耶稣基督的基督徒们。所以在场的姐妹们，不要觉得这跟你没关。昨天我们讲到十童女，在场的弟兄们也不要觉得跟你没关系，因为在基督里是不分男人跟女人，那是在基督里，在神的国里，我们看的跟在世界里的看法不一样。使徒女，我们都是耶稣基督愿意迎娶进入婚宴的名字的童女。基督徒就是要准备成为基督的新娘。那么弟兄们呢？可以是男弟兄、女弟兄，指的是重生得救的人叫弟兄们，外邦人不包括在里面，不信主的人不包括在里面，也就是信主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们。我以天主的仁慈请求你们，献上你们的身体 当作生活圣洁和悦乐天主的祭品，这才是你们合理的敬礼。新约的奉献只有一种，就是这里提到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天主。如果你把你的身体献给了他，你的眼睛是不是也献给他？可以看败坏吗？不。你的手是不是献给他？可以行恶作恶吗？不能。你的思想可以继续去思念着邪恶的事吗？不能。也都给了他。刚好你那一天好多好多钱，钱包鼓鼓的在你的口袋里，你把你自己献给他，钱是不是给他？就是所有的一切都给了爱我们的天主。这是堪当合理的敬礼。这是弟兄们，你可以给天主最多最好，就是重生得救的时候最好的生命，你给了他。奉献也是指着一个所有权的转让转移。你的车是你的，你愿意开你的车来教堂协助事情，可以的。但是你把你的车献给了教堂，给了神父，那就是神父的车，对不对？车子没有谁家？神父家。车子的所有人，车子要换机油谁换？神父啊。万一有点小毛病谁修？神父啊。如果是你的车，那谁修？你啊。脏了谁洗？你洗啊。所以当你给了教堂神父，神父也可以请你再来开这个车，但是你开这个车已经不一样了，对不对？你知道以前我开这个车，我可以顺带去买买菜，有人还顺带去赌场，过路的时候抓几个赤脚子老虎，反正我把握时间，那是你自己的。但是你用了教堂属于天主的东西，可以吗？你是不可以用来私用的，对不对？你开公司的车也不能私用的。所以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给了天主，我就是属于天主的。那么谁管？天主管。谁使得他干净？天主。那么谁使得这一个生命一直在好的状况里？天主。你会很轻松的。让我们翻到地茂德后书的第一章十二节。我知道我信赖的是谁，也深信他有能力保管我所受的寄托直到那一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天主命定的宠召，写在圣咏139篇第16节。我们的一生岁月都写在他的册子里，都有他的命定。我们是为了那册子里的命定来到这世上，是有使命的。那么这一个使命是天主召叫我们的。天主召叫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就是活出基督的生命，活出基督的荣耀的肖像，就是要我们像基督一样的活着。他叫基督，我们叫基督徒，有一群的基督徒活基督的生命。主耶稣在马窦福音第五章也说，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因为你们天上的父是成全的。你们要像天上的父一样成全。他给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成全的生命？是，是，而且要进入成全，这是他的旨意。那么这一个旨意，我们有这一个神圣的呼召寄托，在这一个基础上 还有很多很多的事。今天是上主命定的一天，我在这里奉旨的一天，记在他的册子上的那一个神圣的时刻。玛利亚马德勒拉也有他的那一天，重要的那一天，你们也是一样来到这里，没有缺席。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去做今天他对我的命定呢？我们又怎能一生一世活在这个宠召里呢？真没有办法，只有他有能力保管我们所受的寄托宠召。你的身体是正义的器皿，是他要用的，是贵重的，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把我们赎回来的，不是用来犯罪的。可是我们就会活在罪恶中，我们需要天主来掌管保守我们。就是我怎么样掌管我的身体，让主来掌管。你怎么样管理这车，不用来犯罪呢？用来完完全全照天主旨意来使用呢？你没办法，交给了圣者，就是把我们的身体交给了他，就是他的，谁来管？天主管，他管。我们知道我们信赖的这一位他是谁，我们也深信他有能力保管我所受的寄托。他有没有能力保管？有。保管到哪个时刻？直到那一日，他乘着云彩来临的日子，直到今世的终结，他管。他一直管到今世的终结，还不是到此停止，会进入了一个新天新地，进到了千年国度，进到了永恒的世代。我们就是往那个方向，一直进到在羔羊婚礼的时候，你是准备好了的新妇新娘。所以这个准备，这个保守，只有靠天主来保守。但是有一件事，你愿意把自己交给他，这一个重要的抉择。这个抉择只有基督徒可以做，因为你得救了，你才有好的，原来的你没有什么好的，要把最好的给他。而且他邀请我们，圣保禄中途说，我以主的仁慈请求你们，不是圣保禄自己要得着什么，是他看见了这一个重要，他邀请，他恳切的邀请。那么我们愿意回应，越早回应越好，应当是重生得救的那一天就要回应。如果没有回应，现在悔改求主洗净变成洁净了，要献给他，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他。直到那一日，第十四节，依赖那在我们内的圣神，保管你所受的美好寄托。圣神会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带领我们，管理我们的生命。我们有时根本连自己本性的私欲都搞不清楚，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两者互相敌对，这是互相敌对的。所以圣神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救人，两者互相敌对，这是加拿大书第五章那里提到的。 所以本性的私欲就是会相反圣神的引导，我们拒绝圣神，甚至连圣神都没听过，很多基督徒不知道圣神是什么，更不知道圣神能力的彰显，九个神恩都不知道，语言真不知道，都不知道，那么就要靠自己的努力，很辛苦，有时在犯罪中都不知道自己在犯罪。扫路以前就是这样子，他有爱，不是没有，他是爱，从祖先经由好多人，特别他是法利赛人，是严格的教训，他是在最好的祭司底下受教，他有怀着热忱，他所做的他以为会得大赏报，会吗？大审判。主好爱他，没有让他最后公审判的时候才知道，可是他知道了以后他就悔改，他是对圣神充满了真知灼见的，充满圣神的宗徒。光是讲方言，他说我说语言胜过你们众人，原文的意思是我说语言胜过你们说语言的那一个长度，那个时间，那个迫切，那个投入。他是狂妄的讲大话吗？不是，是真的，他说语言胜过众人。那么他说语言这么多，他得到的悟性也多，他写的记载在圣经里的篇幅是最多的篇幅，写在圣经里的都是天主的话语，天主用他讲出了天主要他讲的话，那么多的篇幅。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就是他讲的，他知道地貌的后书也是他讲的，他知道。所以靠着圣神保管我们所受的寄托，就不要浪费时间走冤枉路，除非受圣神感动，没有人能够喊耶稣是主，只有圣神感动你，你才会接受耶稣做主，圣神就重生你。那么你重生以后，就是你接受耶稣做你的主，你就要把耶稣当作你生命中至高的主宰，唯一的主，耶稣是主。如果耶稣是主，你就要让耶稣基督，邀请耶稣基督，他要亲自来为你施圣神的洗，用大量的圣神浇灌倾倒在你的身上，他要信他的人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他要宗徒们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从高天而来圣神的德人，你们能够披戴这高天而来的圣神的德人，就要开始成为我的见证人，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并直到地极为我做证人。耶稣就要给我们他的圣神。当你愿意把你自己当作活祭给了天主，他很快的他就把圣神给你。有的时候他先把圣神给你，你重生得救跟圣神内离洗可以在同一个时间，一定有先后，先重生，圣神内住，里面涌流出来，圣神内离洗，一定有这个次序，但这个可以是同一个时间，在初期五旬节的时候，他们都是同一个时间得到的。他们因耶稣的名领洗重生得救，信耶稣并领受圣神的恩赐，那么一样就要活祭，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天主。我们继续翻回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弟兄们，我以天主的仁慈请求你们，献上你们的身体当作生活圣洁和悦乐天主的祭品。这一个祭献是把我们的身体当作生活的，就是活祭，活活的你在基督内 有了永生的活人，就是这一个活的活祭。我们自己活就迈向死亡，终至死亡，可是献上以后就一直活着，一直活着要怎样？一直祭，不能把死的放在祭台上去祭的，是活的，活的是圣洁的，在祭坛上的是圣的，不在祭坛上的是俗的。当旧约他们有丰收的时候，把田间的谷物麦粒十分之一献给天主，十分之九自己留着，在自己家中留着的叫俗物，是一般的。那么在祭坛上的呢，就是被祝圣的圣物，它是一样的谷物，可是也不一样，奉献以后就是不一样。俗物有俗的看法对待，圣物呢不能糟蹋的，不能随便的，是圣洁的。在你最洁净的时候交给他，他就保守你是属于他的。祭坛就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有火，圣神的火要洁净我们。这一个生活的圣洁的，才是合理的敬礼，堪当的敬礼，当有的奉献。而且这是悦乐天主的祭品，是悦乐天主的祭品。我们要活一个靠着祭坛而生活的，这个祭坛指的也是十字架，十字架是个祭坛，这才是合理的敬礼。当我们这样的把自己交给他，我们有的一切都是他的，他就帮助我们善用他给我们的每一个恩宠。我的婚姻是天主给我的恩典，我们都是奉献给主的，我可不可以随便去伤害这个婚姻？就不可以了。我的身体是献给主，那么这个身体所做的每一件事，我要记忆，已经不是我自己做主随意，而是主你愿意我怎样我就怎样，你不愿意我怎样我就不怎样。你们不可以此事同化，不可以此事同化。基督徒是不应该沾染世界的罪恶，用世界的那一种勾心斗角的政治角力都不好，都不对。用世界的办法，主给我们的是天国的办法。世界里的是独裁，是民主。独裁就是野心分子用他自己的欲望想法强迫加诸别人，控制别人。历史中看到这样独裁的王，拿不高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王，非常的独裁。那么世界里另一个制度就是民主。其实民主有的时候也是少数的野心政治家在那边鼓动，在那边搅动。有一个曾经做过国家最高民选的执政者，他后来下任的时候，他是非常政治的。他过去他说的，他下任以后就完全180度的反过来说。记者就抓了他的话，你过去不是这样说，你今天怎么又反过来说？说不要的是你，说要的又是你。其实世界里就是似而又非，又是又非，所以你永远对他你都是敌人，都是错的。因为但是对他永远是对的，因为是加给你不是加给他，这样的一种两个尺度两个砝码。这一位 民选下任的首长就说，我是最顺服的民主，我也有一个绰号叫做民主先生，当之无愧，我是最推行民主的。当时民意向东流，我就向东带着大家冲，今天民意向西流，我就带着大家回西。哇，人家都昏了。也就是有的时候不问是非，只问政治，你属于哪一个党的，你的颜色是什么，这就是民主。七个头十个脚，非常的不是天主做主为王，天主也不是独裁，他为爱我们而舍命。所以天主的意思是天主做主，在他的家中就是一个头，天主做主，一个王，摆婚宴，七个王就麻烦了，要摆婚宴，我们七分之一的疆界。你有你的儿子，我也有我的儿子，你有你的最爱，我也有我的最爱，那是兽，那是撒旦。一国若自相纷争，就不能存留，为此所有的国度都最后因着纷争而不能存立，只有一个国永远长存，天国，天主的国，在那里没有纷争。为此弟兄们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像极珍贵的油，就是圣神的膏油，就从头大司祭一个头耶稣那里流到他的身体上，只有一个身体，一个头，一个圣神，就滋养着我们众人，我们都很快乐，都很快乐。什么时候你不顺服，就是不快乐的开始，堕落的起点。恶蛙就是上了仇敌的当，吃了这果子，能够跟天主一样知善恶，他要离开天主的办法，其实天主在培育我们，让我们有真知灼见，完全知道他，成为他的心腹，完全知道他，认识他，那么他反而进入了一个不能够继续承受丰盛的转折点。感谢主耶稣，又有一个转折点把我们转回来了，你高兴吗？真的感恩。所以是耶稣是主，永远是耶稣是主，是天主做主，天主做主，他的话算话，这是合理的敬礼。其实你把你自己献给他，他就是你的主，你不能再说不了，你已经跟他有盟约了。你们不可以此事同化，我们就本来在这世界里是世界的很多的习惯习性开始被整理被更新被改变，有天国的文化取代了我们过去与世界的文化，它会取代，它会改变，它会让我们想，在教会里有的时候也会分党分派，那个也是很让天主痛心的。你想耶稣基督把他的身体分成两大块，基督教天主教，两个人左手打右手，他多难受啊，他没有分，他也没有要我们分，是世界的灵，世界的想法。我们说的天主教其实应该讲天主的教会，对，这圣经里的天主的教会，教会就是他的身体，只有一个身体，天主的教会。那基督教呢？基督的教会。我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看的，就是他的家，教会是他的家，是他的身体，我是这样看的。以前我来到中国传福音的时候，是地下教会请我的，然后我持续都是到地下教会，后来有地上教会的也知道了，也请我，我从来不去问说你是地上的还是地下的，我才决定要不要来，我是问主说这是你要我去的，都是他的家，对不对？也可以都是他需要被管教的家，也可能都是在犯罪的那个边缘不太挽回的，是可能，也有是他喜乐的，不是 你在讲的，只有我这里有真理，地下的有，地上没有，那地上也可以这样讲，只有我是合法的，你是不合法的。后来有一位姐妹跟我说，我也是去中国传播福音，我是去地下教会的，人就劝诫我说，你绝对不要接受地上教会的邀请，有很多原因，但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你只要接受一次，地下教会就把你打成拒绝往来户，你就不可能再去地下了，你已经去到那边去了。他说你是，我看不懂，你怎么地上地下也都去？我说他们都邀请我，可他们就讲了，天主的教会不会请你了，我地上的教会不会请你了，他还在请，因为天主安排的，他开的门没有人能关，他关的门没有人能开。我们是基督的仆役，是为基督的家服务。你看清楚了，你就不卷在这一个党派之争里、分裂里，也不在这个罪恶有份。可是你可能会为义而受迫害，但是是有福的，你对天国有更多的认识跟认知。所以不以此事同化，就是我们有太多的世俗的需要被改变，需要被改变，需要被改变。当圣神降临在科莱列家的时候，连中途都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伯多禄被围栏再围栏再围栏，可是天主给他启示再启示再启示，而且他在讲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充满了圣神。他说我是谁，他们都充满了圣神，怎么不为他们施洗，就因耶稣的名为他们施洗，好多的责难，甚至你怎么可以去他们家吃饭呢，都责难。可是当他讲了以后，他们就悔改，否则他们没有这个突破的话，对不起，你不是犹太人，我也不是，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兄弟们同居共处，也谈不上什么活祭了，对不对？其实外邦的使徒也很难开始了，就是保禄宗徒。这个启示是天主打破了很多世俗的框架错误，不是说来自人的都是坏的，而是说来自人的有的时候是抵挡天主的，在属神的上面看是坏的。那么保禄也不是说到了外邦那犹太人都要被打压，也不是这样，都是天主所爱的。所以也有一群人讲说，以色列人拒绝了天主，所以天主把恩惠给了外邦人，就是教会，那么以色列人就要伤亡了，被舍弃了，因为他们拒绝天主。这是真的吗？不是，因为记载在圣经，他们会悔改。他们怎么悔改？看不到悔改。可是再看不到悔改的地方，天主说我要把我的神倾注给他们。有的时候就是很败坏的时候，把圣神倾注下来，因为没有圣神他们不知道。所以撒加利亚先知书十二章，他们会得到哀悼的灵、怜悯的灵，他们开始痛哭，他们看见他们所刺透的那一位，是大批的悔改。所以外邦人跟以色列人都是天主的，他特选的，属于他的特选的种族，其实也不再分的，就是只有天主跟他的选民，只有一个国度，那个国度会分成犹太人的国度、外邦人的天国，会不会分天主教、基督教？会不会分党又分派？都不会。所以只有我们完完全全把自己献给天主，由他来整理，他就开始更新整理，他就开始更新整理，他就开始更新整理，他就开始更新整理。你们不可以此事同化，反而应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这一个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是让我们在主的手中不断的更新改变，更新改变，更新改变，好使我们不再用我们的旧思想去想谁了，而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我们的心。 以耶稣基督的思想为我们的思想，这一个更新变化就要发生。你拒绝天主的思维，你就阻挡天主给你更大的恩惠，我们对天主就有非常狭隘的、扭曲的、部分的说法，而不能够有自由全面的认知。这一个更新变化非常非常的可贵，也许是完完全全一样的情况，因着更新变化而有了全新不同的看法。我不是看地上地下的，我也不陷在那里面，我也不站在一边反对另外一边，我也不再分这个宗派那个宗派。从起初我读经就看不到这个。那么我们在他的家中被他而生，安置在他家中，我们是他用宝血赎回来的，愿意付代价，我已经是属于他的，我必须接受他的想法。二弗所书第六章讲，戴上救恩当头盔，抵挡恶者的攻击。救恩就是恩宠，恩宠与怜悯，我该得的惩罚，耶稣替我而惩罚的怜悯，我不该得的好，耶稣却为我给了我。所以你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有多少，就是你承受认识他的怜悯跟恩典有多少。那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怜悯，你会怜悯其他的人，因为你受到了怜悯。你愿意给别人，天主就连按带摇的给你，你把好的给别人，你空虚自己，天主就把更好的填补你的心。他喜欢把恩宠怜悯给我们，而在恩宠怜悯里，他喜欢我们这样的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为此德撒洛尼前书第五章16-17-18节，应常欢乐，不断祈祷，时时感谢，这是天主在耶稣基督内对我们，他对我们的所有旨意，他对我们的旨意，其中有一个事事感谢，有没有事事感谢？但是我们会好容易埋怨，孩子很小的以后不公平 ，not fair， 不公平，其实是埋怨的一种表达。你知道埋怨是什么属灵的问题吗？就是你会向黑暗的权势敞开门。火蛇会来咬你，你埋怨这清淡的食物不好吃，麻辣，吃烦了，吃咸了，人都没东西吃了，你要昼夜劳苦才得吃食，今天只是清晨起来就捡到的。有人是天主好烦哦，那么多奇迹，我听了以后这么不敬虔的话。所以埋怨是羞辱主的。那感恩呢，就是另外一方面是荣耀主的。我们对一件事情不满意，我们埋怨，其实是指着天主说，这些事情你都办不好，你太逊了吧，你应该被叉叉叉叉叉叉叉，我才不相信你哦，你都管不好，你好好做个好天主吧，照我的意思，不照你的意思就埋怨。那感恩呢，主啊，我虽然碰到了这样的事情，不是我喜欢的状况，但是我感谢你， 意思就是你仍然做主为王，你有你的旨意。我也躺到床上都不能动好多的日子，连起床都不能。我在开始就求主，求你帮助我，这一过程中没有一句埋怨的话。感谢主他保守我，没有埋怨，连心里埋怨的想法都没有，就只有感恩，就只有感恩。天主真的把各式各样他给我们的恩惠，有时是经过磨难加给我们的，准备我们的生命跟性情，所以要感谢他。我的两个女儿很小的时候，他们也有他们的习惯，就是在美国长大的不公平，所以我对老大所做的，老二说不公平，我对老二做的，老大说不公平。他们所谓的公平，就是要对自己格外的好，对对方极度的刻薄，这就是最公平。他们的思想，我就跟他说，耶稣基督没有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也没说不公平了，父啊太不公平了，公不公平啊？不公平，耶稣没有讲。我说哪一天你的遭遇比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死更不公平，你就可以说，你想想看，我允许你说，你该说，因为你真的碰到了这么不公平的事，你就说，有吗？没有。一定要真实的在主前认识真理，不要硬熬。从那天起，他们口中再也没有任何的不公平，都是感谢。我还是做一样的事。姐姐现在会想说，爸爸现在爱我比爱你多。妹妹说，为你高兴，可是我觉得爸爸爱我比爱你多。我做的是一样的，以前是不公平，你爱我太少了，爱对方太多了，现在他们都觉得爱我很多，思想变了，救恩就保守他们的思想。有一天他们朋友在我们家玩的时候，他们都很快乐，有一个人讲不公平，我女儿说，在我们家讲不公平是坏字，不可以讲。那个还不是教友的同学，为什么？他就开始做见证，我们开始多快乐，和那些孩子都在我们家都是感谢的，没有埋怨的。要不要在我们这小小羊群中没有埋怨的？就思想必须要更新，要完完全全的更新。因为属灵的征战的第一个战场就是我们的思想。你在那里败了，你就一败涂地了，你根本是一个错误的思想，给你一个错误的框架，错误的道路，错误的做法，那么你就沦陷了，沦落了。让我们翻到格林多后书的第十章第三节，我们固然是在血肉中行事，却不是按照血肉而交战，我们所面对的是空中的掌权者，黑暗之界的霸主，邪恶的鬼神。我们征战的是这黑暗的权势，我们确实是在血肉中生活行事，但是不能按照血肉而交战，因为我们作战的武器不是属血肉的，而是凭天主有力的武器，足以攻破坚固的堡垒，攻破人的诡辩，人的诡诈，这一个扭曲的似而又非的，就像那蛇诱惑了夏娃，那一个诡诈的，那一个诡辩的，上主却用智者的智慧捕捉智者。那么那一些人的诡辩诡诈，以及一切为反对天主自恃 所树立的高寨。这一个反对天主的自视，就是 the true knowledge of God， 就是天主真理给我们的真实的知识。这一个真实的知识被反对，被诡诈反对，被邪恶反对，打着民主反民主，其实打着民主反天主。其实很多的民主背后是少数几个人在那边兴风作浪，利用无知的大众满足他自己的私欲偏情，这都不是天主家中当有的作为。而这一切反对天主自视所树立的高寨，就是人的诡辩，就是这一些思想把人的心意掳获去，掳获了一切人的心意。这个心意用的就是 mind， 就是思想。你的思想被掳获去了。那么这一个征战是靠着天主属灵的兵器，圣神做利剑，天主的话，救恩当头盔，不让我们的思想变成了一个刻薄的审判的，审判在于天主，不是我们审判，而没有对人是怜悯，给恩宠，向主愿意我们活的生命。他要把我们这一些被仇敌掳获去的思想，一个一个的思想掳获回来，释放，使之服从基督。我们有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有基督的思想为我们的思想，我们改变了，没有什么不公平。主做的是公义的，远远超乎我们所想的。就一直活在，当你活在救恩里，主啊，我不够好，对，但是你给我恩典。主啊，我有时候也跌倒，但你给我怜悯，你给我们众人怜悯，你给我怜悯，那么为什么我不能给别人怜悯呢？当你给别人怜悯，主就对你怜悯，怜悯胜于审判。有一个姐妹，她的儿子车祸，就变成了一个像半植物人这样的，她不太能够讲话，不太能，但是她天天她的灵都提到天上，她会写，她跟她妈妈讲，她跟她妈妈说，她在天主那里看到了，每一个人在天主那里都有一个碗，网叫做怜悯的网。你对人怜悯，里面就有怜悯的丰盛在了网里。你对人越怜悯就越多，越怜悯就越多，越怜悯越多。他妈妈碰到困难的时候，他说：“妈妈，现在就是增加网里面怜悯的那个时刻。”鼓励他，你的乐网里面的怜悯越多，天主就用那个怜悯的尺度来审判你。你对人都不怜悯，你被审判的严格，你要面对。所以要把握机会对人怜悯。没事，没事。何敏喜欢讲一二三五，就是没事，真的没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主恩典够我们用，主怜悯我们。我们不是彼此挑剔，不是彼此挑剔。我在我们这小小羊群看到了这个特质，大家都对人很怜悯。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没事，我们一起来，我们再来一次，没事。就是很感恩。没有人买了一杯咖啡给我，一袋咖啡给我，我不喝这个不加奶不加糖的。确实是，但是我还是谢谢他把他收下来，我还是喝，那有什么关系呢？也许我在这边吃太多水果，糖分太高。就 为什么要让他难过呢？对不对？那我们常常就是这样，使得一件很简单的事变成一个非常困难的事，就是因为不怜悯，没有恩典，刻薄，这在主前是犯罪的。但是当我们都以恩宠怜悯对待别人时，事情变得非常的容易，很艰难的事也变成很简单。在你们的家中，对你的先生多一点怜悯吧，对你的太太多一点怜悯吧，对你的孩子，对你的父母多一点怜悯吧，你就接受怜悯，那么你会活在天国的文化里。这个思想要更新，一定要更新，不断的被更新，不断的被更新，不断的被更新。我们的思想不要有太多仇敌的思想在里面，变成了我们的行为，变成了你伤害别人的话语。你想什么，嘴巴就从你的想法出来了，审判、责难、分裂、伤害，不讨天主欢心的。我们的思想要更新，要日益更新，不断的更新。而这个更新，就是当你把自己当作活祭，就进入了这一个更新。只有更新的思想，你的身体就成为正义的器皿，是行义事用来得胜仇敌的正义的器皿，而不是变成犯罪的工具。重生得救以后，还有我们的旧思想需要日益更新，日益更新，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变化，不断的更新。而这一个更新时候到了，我们会完完全全变化转化。这一个思想的更新是转化变化，会锐变。就好像一只毛毛虫，它只能在地上爬，它是在地上生活的，它吃的是干树叶，都是地上的这一些东西。那么当它继续在长大时，所以我们很多的思想还是像孩子一样，孩子一样，天主就在工作。后来这只毛毛虫就会转化变成了蛹，这个蛹就是把它封闭了，这个封闭就是它跟这个世界完完全全隔阂了，不再吃世界里的东西，不再吸收世界里的东西，它就进到了一个全部被封闭的状况。主也会封闭我们，你的朋友会换一批，你的环境会改变，甚至有些坏朋友他不想来找你。有一个信主的弟兄，他才信主，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主，碰到他过去的牌友老张啊，好久不见啊，我们现在三缺一来打牌啊，他已经没兴趣了。可是我听过一个这样子的教导，一个教导他说，你们要学习打牌，打牌的时候是最好传福音的时候，不会的要去学，要去打牌。结果都是变成了天天打牌的不来教会的。理想虽然好，但是不是属灵的反对天主自恃所树立高在那个属神的兵器。而这弟兄怎么说，对方说，哎呀，你明天再去教堂，后天再去读经，哎呀，你真的一点时间都没有，连自摸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也是说不过去哦。这样翻个牌，今世的诡诈会把你很多的理由通通都去掉。后来他说，我告诉你，我现在没手打牌了， 啊，你手不是好好的吗？我看你刚才还在吃冰淇淋。他说我的手已经奉献给我的主，他不再用来打牌，我说我没有打牌的手了。那打牌需不要用头脑？要，我也没有头脑打牌了。你脑残了，你脑坏了，还是脑死了？当然不是脑死，脑死就不是这样了。他说我的头脑也奉献给我的主，要思念天上的事，不再思念地上的事。我没有任何的思想是我的，要思念如何打牌，如何自摸，如何做牌。大满贯，满江红。对方几句话一讲，就说跟你讲不下话了，还是说我就祝福你去读经吧。因为我们是五饼二鱼，奉献给主，在主的手中可以喂养20000人，在我们的手中就一点点。奉献就是在主的手中有主所做，我们是有一点点的份，我愿意他用我。耶稣也可以凭空有很多的饼跟鱼，可他还是愿意有人把这一个奉献给他，他等着我们奉献，他要接受。所以我们是不是有五官呢？是不是有五脏呢？那我们的身体献给主，我的双手双脚是不是也献给主？这双就是鳄鱼，你有两个鼻孔献给主了，是不是？是不是一个闻香的，一个闻臭的？两个眼睛，一个看天上，一个看地上，都不是。那我们的鳄鱼，两个眼睛，两个鼻孔，两个耳朵，都是献给主了。我们的五官，不论是视觉、嗅觉、触觉、听觉、感觉，都是给了主。这就是五饼二鱼身体的活祭。那我们有五脏，是不是都是给主了？我的心脏给主了，我的肺脏也给主了，我都给主了，就是活祭。他使得你五脏六腑全人都是活的，是他正义的器皿，在末后时代他要用的，特别是他的心腹，是他的战士，是他的新娘。可是不能够是一个不更新思想的愚昧的，你会打错了。有两个球赛打得非常非常快乐，那个人好快好高兴哦，就把他的足球一踢，那个美式足球就进去了，好高兴哦。大家都说大家都高兴，不，大家都不高兴，只有他自己很高兴，觉得很高兴。后来他发觉他丢错篮了，他丢到自己这边的篮，让仇敌得分的。我们不要一个糊涂愚昧，以为自己在侍奉天主，却是在犯罪的，那就是没有更新的扫路。我们必须要更新思想，日益更新，日益更新，日益更新。而这一个更新到达一个彻底的地步，会经过跟外在的世界越来越隔阂，越来越隔阂，完全的隔阂的囧，最后出来的是什么？蝴蝶锐变。这变化就是锐变，变化它出来的是蝴蝶。蝴蝶再也不吃地上的土，它是吃花蜜的。蝴蝶再也不是在地上爬的，它是飞的。蝴蝶再也不像毛毛虫这样的不太好看。蝴蝶好看还是毛毛虫好看？蝴蝶好看，蝴蝶好看，就变成很漂亮的。原来我的丑陋经过了更新，日益更新，就变成了漂亮的蝴蝶，可以漂亮的飞舞欢唱，可以从这一个地方到那一个地方，可以从这一个花朵吃蜜到那一个不同的花朵吃蜜，可以完完全全不一样。也就是天主把同样的一个生命变成了不一样的样子，给了他不同的名字。 对不对？毛毛虫变成了蝴蝶，天主会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名。原来的哑巴郎，天主给了他一个新的名字，叫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父亲的意思，亚伯拉罕是万民众民的父亲。天主给撒拉伊一个新的名，叫撒拉。撒拉伊这个字的意思叫我的王后，好指使人的，变成了一个我的公主，叫撒拉。天主再给亚巴郎这新的名字，有13年没跟他讲话，因为他生了伊斯玛尔。天主跟他说要祝福他的后裔有如天空的星辰、地上的沙粒这么多，他信不信？信。但是撒拉说，我绝孕了，不能生产，你就娶我的从埃及得到的婢女。这个婢女从哪里来的？埃及，就是他堕落的时候说谎下到埃及，受了羞辱上来带的产业，但是造成了后来好多的问题。他就娶了哈该，就夏甲，就生了伊斯玛尔，按照肉性生的。所以亚巴郎等了10年都还不能生，你如果再有一心两意就要等更久，直到你那个怀疑的通通停了。其实毛毛虫也不知道蝴蝶是什么样，我们其实不知道天上究竟是怎样，但是天主知道，他会带我们过去。毛毛虫不知道，就好好的活你每一天的生活，每日的用粮天主照顾，做个快乐的毛毛虫，做一个感恩的毛毛虫。他有他的时间。那么经过了13年，也就是伊斯玛尔13岁了，天主才显现。这个囧也是好久哦。显现了以后，他都不能信。亚巴郎听的是笑，撒拉都已经这么大了，我都99岁了，撒拉都90岁了。撒拉听了也笑，真是太好笑。怎么有一天我会变成像蝴蝶这么漂亮？也好好笑。我以前讲过，只要站在台上讲见证一次就可以了，我就心满意足了。为什么讲那么多次？好好笑，对。想起来，超乎我们想象到的。莎拉是在笑的，不是莎拉在笑，莎拉伊在笑。他变了，变了以后。他会称呼亚伯拉罕主，圣经讲的，他变成像个小公主一样的喊他的丈夫，肯定他丈夫的权柄，主，我的主来吃饭啊，亚伯拉罕来吃饭哦，早饭好了，中饭又来吃饭哦，亚伯拉罕。其实意思是万民的父亲，众人的父亲来吃饭啊。那时他有没有孩子？一个也没有。是讽刺吗？不是，是信心。他给了你新的名，给了你新的名，你就要活一个新的样子。因为名带着名表示的意思，就是特质跟了一个性情。蝴蝶有蝴蝶的特质跟性情，毛毛虫有毛毛虫的性情跟特质。这个特质就在地上爬的，那就在天上飞的。那莎拉已经90岁了，莎拉，我的公主，我的妹妹，我来咯，我来吃你的饭咯，我的妹妹，我的公主啊，众人万国的父亲，他们这样称呼的。所以活在信心里，主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你要活了一个新的身份。那一个在世俗中间的教会败坏的教会得胜者，他要给他天降的玛纳，隐藏的玛纳， 他要给他一个新的名号刻在白石上，别人不知道，他知道，主会告诉你他对你的召教特质是什么，你会知道。他洁净我们的生命，我们是活石，圣洁的石头，他会在上面刻上这是属于我的烙印记号。保罗中途说，我身上带有基督的烙印，我是属于基督的。为此那一个驱魔的会堂长的儿子们，魔鬼说，你是谁我知道，他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保禄传讲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离开。他看他们是这样，就这样说。那魔鬼说，耶稣是谁他知道，他真的知道，他早就知道，他怕的吓得都打仗。他也说，保禄是谁我也知道，他知不知道？连撒旦都知道主兴起他要用的仆役，属灵的军旅，这一个正义的武器，他们怕。他说，你们是谁我也知道，就把他们衣服都剥掉了，把他们打出去。所以不是一个表面，而是一个实质，那个实质就是你的生命，主给你的生命带着他的权柄跟能力。玛利亚·马德勒拉就是带着这个能力，他没有叫说，我走了，我去了，你们跟着我一起来，我现在开始要哭了，请你们跟着一起哭。在拉扎路死的那个场景，对吗？连他哭了，众人都跟着哭，众人都跟着哭，耶稣也哭了。也是撒加利亚的那个预象，再一次的预象，到末后要发生的时候，别人在笑你，怎么这么激动，哭成这个样？他不知道，主是多么让我们感动。有时不是痛苦的哭，是感恩的哭，喜乐的哭，有时也是痛悔的哭。就是我们的生命变了，一个不会哭的开始会哭。我第一次到纽泽西传播主的福音，在场的一个弟兄，他哭了又在哭，他太太见证他哭了，他见证他哭着见证，真是一个男子汉。一看他就是很有能力，在教会里他是出了名的叫铁汉。他从小到大就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他的爸爸不准他哭，他不会哭的。他太太说，我跟我的先生结婚到今天一二十年，我从来没看他掉过一滴眼泪。我说，我才跟你的丈夫两三天，看他掉过两三次眼泪。他说他是不会哭的，得治愈了，对不对？没什么不好，没什么不好，你的情感丰富起来，用来爱人的，没什么不好。王建宏师傅碰到我，他问我说，小平啊，你还会哭吗？我说，神父是的，有时我还是会哭。他说，哦，已经六年七年了，你还会哭比较少有，但是你是有福的，继续哭吧。他没笑我，他肯定我，可我没有认为我就比人家好，没有，是天主好我才会哭，对不对？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是天主好。我知道今天还会哭，是真的还是会哭，站在台上也会哭。我们的主也是会哭的，他为拉扎勒哭泣，他在三元祈祷，他大声的哀嚎哭泣。所以主他给我们这一个极大的丰盛，那名改变了，他就生出了伊萨格。伊萨格的意思是天主使我笑，那起初的笑变成一生岁月永恒的笑，使凡听见的都要笑。你听见了高兴吗？一百岁的人生呢，他的名字变了才开始可以承受这个器皿。当天主再试探亚巴郎要把伊萨格献祭 在摩利亚的山上他指定的地方。亚伯拉罕愿不愿意？他清晨起来就去做这事，没有拖拖拉拉。他心里难不难受？是他的最爱，可是主要他舍弃，他没有说任何的话。你知道整个圣经就没有提到撒拉在那个过程讲任何的话。他因为说没有老娘的允许，至少他是我生的，你怎么可以把他带出门呢？还带到那个地方去死呢？人的肉性会这样，爱子心切会发火的。撒拉呢，他再也不是多话指使亚伯郎应当做什么的，那一个撒拉的毛毛虫是过去了，而今天的是亮丽的顺服的我的妹妹，我的公主。主，你要怎样我都阿们。是不是应当这样的婚姻？是不是应当这样的生命？是不是应当这样的日益更新？不是一天，因为他们经过很长期的时间都没有孩子，直到天主的时间到了，天主有意识这样行的。雅各伯这个字的意思叫做诡诈的，叫做抓住自己弟兄脚跟的，他一直在强大争大，在母腹中就在争，一生就在争。他也很聪明，用豆根就骗了厄撒乌长子的名分，好像得到长子的名分应该在家里承受产业，却是落荒而逃，怕被追杀回不了家。我们以为抓到了什么，但是若不是天主的时间，天主的作为，你没有抓到真正的祝福。天主的祝福是要用信心来承受的。最后他的生命改变就在培里尔的河跟天神搏斗，天神祝福他，给他起名叫以色列，以色列叫做以神同，一同管理他的世界，以同，以神同治的意思，以神一同治理他的世界。以色列的意思是以神同治，一同治理这个世界，一同管理神的国度。他开始变了，这名就变了，奉献以后就会进入这一个思想日益更新的过程，直到锐变成一个荣耀的一个状况。我们也就变了，不再是一个不懂事的，而是一个懂主心意的他的妹妹，他的公主，他的最爱，他的鸽子，他的玩人，他的新娘。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带着感恩的心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这才是堪当的敬礼，好使我能够成为生活的悦乐你的属于你的馨香的活祭。你使我在祭坛上不断的更新活着，祭坛的火是不能熄灭的，因为祭坛，你的祭坛上总有你的活祭，我们就是你祭坛上的活祭。我们不收回我们把自己献给你的这份祭献，我们属于你，我们也记忆着如今的我不是我自己，不是我自己打算我的未来，而是你为我打算的。唯有你有能力保管我所受的寄托，从你而来的寄托，我属于你，你为我掌管，我知道我信赖的是谁， 我信赖的你是有能力保守我所受的从你而来的寄托，你对我的命定，也唯有你可以帮助我完成这命定。主耶稣，我愿意，我多么多么的愿意，如今我再也不是没有奉献的过去的我。如果主我不曾奉献，如今就是我把活祭的奉献以感恩的心献给你，求你悦纳我成为你祭坛上馨香的活祭。我已经过去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你，主耶稣，求你帮助我永远不要忘记，我不再属于自己，我属于你，是你掌管我的生命，你在我的生命中做主为王，我再也不是我行我素的旧生命，而是你喜欢如何我就喜欢跟随你如何的生活，如何的行走。我活着不再是我自己活着，而是你在我内生活。我活着不是自己活着，而是活在你的信心里。求你让我不以此事同化，这是你的应许，好使我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让我的思想不断地被你的救恩所炼净，充满你的救恩，戴上救恩做头盔，活在恩宠与怜悯中。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不以此事同化，让我以更新的心思不断地变化自己，我就能认识什么是成全的事，什么是悦乐你的事，什么是你对我的召教跟旨意。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更新我的心思念虑，好使我对你充满了真知灼见，能够知道你对我的宠召，辨别辨明你对我们的旨意，对我们的家，对我们的小小羊群，对我这个人。主耶稣，都让我能够明辨你的旨意，你的旨意是成全的，是圆满的。我渴望用我全部的生命来遵循你的诫命，完成你的召教，荣耀你的名，好使我完完全全在你的旨意中，我的生命更新变化，成为一个全新的我，在你内的新受造物，属于你手中可以用的正义的武器，我的身体成为你喜悦的住所，你荣耀的圣殿，让我不再像过去的那一个年幼的毛毛虫，虽然我曾经是，可是你更新改变我，要变成一个能够喜悦的在风中飞翔，在花朵中欢舞吃蜜的你爱的蝴蝶，讨你的欢心。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